教我们做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个人也很谨慎，也很恭敬啊，不敢放逸，不敢随便啊。果然能这样做，家里人怎么会不能度呢？我就不难度啊，冤亲债主最难相处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冤家债主啊，多生多世结的冤，只可以把这个冤结化解，冤不能再结，冤家宜结不宜结啊，要结这个冤结要有很大的耐心，高度的智慧，付出忍让就能够化解，决定不能有怨恨之心，决定不可以有报复之心。如果存这个心呢，这个冤家借起来没完没了啊，这一世他报复我，来世我再报复他，越演越残酷啊。每一次的这个报复必定超过上一次。诸位如果看《安史全书》，文昌帝君胤祉文，你看看文昌帝君自己说明他过去17世为士大夫，他所造的这个冤业啊，生生世世报偿不已呀，非常的痛苦残酷啊。后来幸亏遇到佛法，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才忍受冤家的陷害，不起报复心，不起怨恨心了，这个冤就解，账就解了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一定啊要明了的。我们对别人有恩，不要求人家报答；我们对人要有怨，赶紧要化解。啊，这一生当中，绝不跟任何人结冤仇。啊，这是个基本的原则。再看底下这一段，第六项，成道，得微妙法，成最正觉。这个就是菩萨事先成佛的样子啊，释迦牟尼佛，你看看他老人家一生就是这个样子的经历啊，从斗率天下降，出生在皇宫啊，以后舍弃富贵，出家修道啊，到处参学，寻思访道， 六年苦行，然后在菩提树下示心降魔，啊，最后魔不能干扰，威胁利诱都不动心呐，啊，这是真正经得起考验呐，啊，外不着相，内也不动心，啊，看到事出世间一切法如幻如化，如梦如影，啊，所以能够如如不动，啊，得微妙法。他在菩提树下事先成佛了，他得的什么微妙法？啊，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啊，啊，他是得什么微妙法而成佛的？这桩事情啊，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得好，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微妙法了，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念佛的法门。这个话了，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们没讲过，藕益大师说破了。其实佛在经典上古来祖师大德也曾经说过，说得非常含蓄，不这么明显，我们听了看了往往粗心大意就疏忽过去了。藕益大师说得白，为我们说破了啊。有一些同修看了要解藕益大师这个话来问我，藕益大师说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他说这个话根据在哪里啊？他以什么说的啊？他的根据就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你看，我们天天念《弥陀经》，啊，一生当中不晓得念多少遍了，没发现呢，不知道是哪一句啊。他老人家这么一点醒，我们再回头看看，果然不错。念佛成佛，我过去给同学们介绍净业三福幕后的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我那一句也搞了好几年了，搞不通啊，深信因果我不懂啊，到后来才恍然大悟，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念佛成佛一定的道理。这个微妙法我们特别要留意，要讲求。你看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的，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 每一位都是采取念佛法门，特别是婆罗门女跟光目女，都是知道自己的母亲生前造作极重的罪业，这个罪业一定是在地狱。两个人都是孝女啊，如何来超度自己的母亲，求佛加持。佛教给他们的方法都是念佛，所以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佛不欺骗人的。佛有没有能力到地狱里面去救你的父母呢？没有啊，佛没有能力啊。佛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佛把方法教给你，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就有效。啊，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我们讲到净虚空变法界，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净虚空变法界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基本的原理跟我们说出来，大乘经上有常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是真正的原理原则。我们心里面想什么，就会现什么样的境界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心里面想佛，佛就现前了。楞严经上说得好啊，一佛念佛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就是念佛成佛的原理。我们想菩萨，念菩萨就证菩萨的果位，念阿罗汉你将来就证阿罗汉果。这个方法了比大小乘里面讲的任何方法都快速啊，经上讲的方法可多了，修起来太麻烦了，这个方法是直截了当啊。人死了，经上讲六道轮回啊，死了之后啊有六个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大家都讲呢？人死了都做鬼呀，说得那么肯定呢？细细想想啊，人说的这个人死了做鬼呀，也不无道理啊。为什么呢？他天天在想鬼嘛，人死了就做鬼嘛，那这个当然他死了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一定到鬼道去嘛。那没死的时候天天想鬼嘛，想什么就变什么啊！何况这个人想鬼是一桩事情啊，还做的鬼事，造鬼业，跟鬼这个缘结的好深呐！啊，鬼的事是什么呢？贪呐！啊，你看佛给我们讲的十法界的因行的业因，恶鬼道是贪心呐。地狱道是嗔恚，畜生道是愚痴啊！人一天到晚是贪财、贪名、贪色，样样都贪。 你学佛了还谈佛法，你糟糕不糟糕？这个贪心呢，就造的鬼业，造的鬼业。那又常常想着人死了做鬼，你看他又念鬼。所以大多数人死了都到鬼道里头去了，也很有道理。我们明白这些原理原则，然后就想到我为什么不造佛的业呢？为什么不念佛呢？设法界实在讲是由我们自己选择，选择的权是我们自己啊。任何人不能给我们做主宰，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纵然堕恶鬼、堕畜生、堕地狱，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绝不是天神、鬼神在那个地方支配我们的，不是的，完全是自作自受的，过失都在自己。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不在设法界里面争取最上的？那么佛的心是什么？佛心是平等心。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用平等心来看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这人就是不平等嘛，相就是不一样嘛。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这方法多好啊，教我们呢看他的心，不要着他的相。有情众生有佛性，无情的众生有法性，性是平等的。所以叫我们在性上啊下功夫，不要去着相。凡是见色闻声呢，都能够回归自信。你的平等心就能够现前。一切菩萨无论修学什么法门，法门只是修行的方法不相同，手段不相同，原理原则决定没有两样，都是讲啊善观察了，善啊，善就是从相上去见性，心是空寂的，相是虚妄的。相有千差万别，性是一个，没有两样，都是空寂的。这个空是真空啊，不是万空。即灵即，不是明万不灵啊。我们如果不会用心，用金刚经的方法也好，千差万别的现象，无论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我们今天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你心里面分别执着烦恼习气现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佛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相同的啊，凡所有相，好相也好，不小好的相也好，怎么样差别，通通是归一个虚妄。又给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看佛在这里劝我们呢、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应该要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法身大士他们修行的方法，不着相，这个相是平等的，我们修平等业，平等业是修佛的业，然后念佛，那怎么不往生呢？怎么不成佛呢？所以决定不要着相。哎呀，这个相我喜欢，那个相我讨厌，那你是造的轮回业，决定还要搞三途苦报，麻烦可大了。要知道，好像善心所变现出来的，不好的像恶心所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是不定的性实，所变的是千差万别的幻象，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然后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得上啊。用到功夫得力，你看多么欢喜，法喜充满。我们学佛，就要在这些地方学习。在这些地方啊，用真功夫啊，所以肯定念佛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第一法门，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断烦恼，证菩提，成佛道，都是念阿弥陀佛而成就的。所以世尊在本经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切诸佛如来的一个代表，他这样赞叹，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了都是这样赞叹。我们的缘无比的殊胜啊，这一学佛了就遇到佛中之王啊，就遇到佛门呢最殊胜的第一经啊，你说这个缘多稀有，是大家有福啊，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无量劫来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在这个时候通通成熟了，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难得了，非常非常稀有难逢。那么今天遇到了，决定要抓住这个机缘，决定不能错过。释迦牟尼佛得微妙法成最正觉，我们今天也得微妙法，问题呀、就是我们能不能成最正觉了。如果要想成最正觉，没有别的，依教奉行。 佛在这一部经里面教给我们的，教我们要做的，我们一定认真努力去做；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犯规矩。往生西方净土啊，人人有份呐、啊！这个法门呢、啊，三根普被，立顿全收。特别是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四众同修啊，都是弥陀弟子啊。套一句基督教的话，无上的荣耀啊，他们上帝是荣耀，弥陀弟子第一荣耀啊。上帝见了你都给你顶礼称赞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弥陀弟子还得了啊，今天我们在此地做的弥陀的事业，弥陀的事业就是广度一切众生，戒淫一切众生，往生不退成佛。今天新加坡这个道场是世界第一个道场啊，我们设第一个，希望还有第二、第三，还有很多，但是现在只有世界只有一个。每一天讲经啊。一年360天不中断了、啊、天天讲经啊，四楼念佛堂天天念佛，这个弥陀村建好了，人多了，我们分班念佛，一定做到24小时不中断。过去地贤老法师交给他那个徒弟锅炉匠的徒弟啊，你看人家念了3年佛站着往生，那死了以后还站了3天等他的师父来替他办后事。不能说没有本事啊，哪一个人死了以后能站3天呢？地牢交给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叫他不要怀疑，不要夹杂，不要间断，老实念，念累了休息，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他就依教奉行，3年呢就这么做法，被他做成功了。我们将来这个念佛堂，这个弥陀村，就遵守啊地牢法师这个开示，这个办法做。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堂旁边呢有休息的地方啊，我看到底下已经做了啊，已经做了一个房间可以休息的。我觉得那个房间还不够用，还不够大，最好再延长整个做下去啊，做这么一排啊，累了的人去休息，休息的时候不要脱衣服啊，我们不是穿着海青吗？海青不要脱掉，脱掉啊就睡觉了，起不来了啊。连衣服在那里躺下休息啊，这个稍微精神这个好一点呢，赶紧起来就到念佛堂去念啊。念佛的方法我们遵守行车法师的，这是我们净宗的祖师，用他的方法啊，绕佛、止境、礼拜啊。那么将来人多了，我们这个念佛堂把它化成区分、啊、当中佛像呢是要放在当中可以绕佛的、啊、 佛像不能放在这个台上绕不过去，后面一定要有路，佛像后面可以绕佛。所以念佛堂跟这个讲台不一样，念佛是以绕佛为主。我们因为精神体力不够啊，没有办法支持的很久，所以绕累了啊要坐下来休息，是以绕佛为主。这个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出去参学，第一位参访的德云比丘啊，在四十华严吉祥云比丘，他去参访没找到他，结果最后呢别峰见到，山峰啊在另外一个山头。别峰代表什么意思呢？特别法门，就是净土法门啊，所以他是修这个特别法门，在别峰修的。他怎么修法呢？波州三昧，佛力三昧啊，他只是站着跟这个绕佛啊经行，不坐不睡下来啊。通常我们讲波州三昧啊，一期是三个月啊，这样有很好的体力才行啊，一般人做不到啊，一天一夜不睡你都受不了了啊，90天不睡觉那还行吗？不但不睡觉，坐都不可以坐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念佛堂啊是以绕佛为主，绕佛要出声啊，你绕累了旁边有蒲团给你坐下来念，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可以不出声跟到你，如果坐在那里昏沉打瞌睡了，你就得起来啊到佛像前面去拜佛，拜佛也是调节你的身体，等于说运动运动啊，调节身体，实在太累了呢那就到旁边去休息啊，休息好了赶紧出来再念啊，真用功啊，真正努力啊，真的在这个道场是办道啊。过去禅宗禅堂叫选佛场，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也是选佛场啊，一切众生选拔你出来做佛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桩事情更大？大事因缘无过于事啊！希望我们同修要珍惜我们全部的力量来成就这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是设佛一切诸佛如来的道场，我们自己很清楚很明白，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我们自己也在其中啊，不在这个树外啊，在这个树的里面啊。那我们既然要做佛，一切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我们也应当赞叹阿弥陀佛，也应当全心全力为阿弥陀佛工作，替阿弥陀佛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建立一个真正戒引众生念佛成佛的场所。无论我们贡献的力量大小，华严经上说都是平等，这个一念善，一点点小的功德都尽虚空遍法界，福报 无量无边。这个话我们能够肯定，不会怀疑，这是得到了成道。佛成道之后，不是说就没事了，成道之后唯一的一桩大事情，就是在因地当中所发的愿呢要兑现了，圆满的兑现，不可以说说了不算数吧。因地里发的什么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成佛之后只有一桩事情，去度众生。度众生这三个字的意思，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爱护众生，关怀众生，怜悯众生，全心全力的去帮助众生，这就是度的意思啊。成佛之后专门干这个事情，正如经上所说的，千处祈求千处应，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佛是决定现身，有感的众生太多了。这个感呢，就是求啊，求佛菩萨保佑啊，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求的念头啊，就是感啊。只要有求，佛就有应。众生求佛啊，这讲感呢有两种，有明显的感吸引求，有敏求。敏求啊，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有求的念头，真有这个念头自己都没有发现，可见的这个念头啊好像很微弱啊，自己没发现，这样微弱的一个意念自己不知道，可是佛那个地方感，佛的感应非常灵敏，他已经感应到了，他已经觉察到了，觉察到的时候佛一定有印的。佛的印也有两种，有邪印，有明印。明印是你觉察不到的，佛确确实实在你的周围，在你的身边帮助你，自己没有感觉到。邪印呢，是让你感觉到啊，或者你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啊，或者你听到佛菩萨的音声啊，像我们在这个《地藏经》上啊，看到婆罗门女啊，她供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听到佛的音声，这是明显的显应啊，能够跟佛对话。佛虽然没有现形，没有看到这个人形，但是听到声音，所以感与应都有明显不同啊，有敏感显应，敏感敏应， 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啊，所以感应道交啊有四种不同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根性成熟了，这个是敏感，不是显。这三千年前这个世间根性成熟了，感动释迦牟尼佛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佛是显应，明显的应化。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没有人认识了，没有人请罚了啊！无人请罚，那是佛就要入灭了，就要入般涅盘了。他住在这个世间，没事干了。幸好我们凡夫愚痴，不知道世尊成佛，不知道啊，不知道有佛出世啊。近居天人看到了啊，近居天人就是第四禅里面五不还天。这个五层天里面都是修行人，不是凡夫啊。经典里面讲的三国以上的圣人啊，那个地方是大道场啊，他们见到了，见到佛出世在这个世间，赶紧下来带我们大家提请请罚了啊。那么世尊接受众生的离请，这才开始为大家讲经说法啊，展开他教化众生的事业。这个事业用现代人来说呢，社会教育工作，他展开他的社会教学工作啊。就下面第七段呢，转法轮，为什么社会教学的工作要叫做转法轮呢？法轮是个比喻，现在跟古时候，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一个图案作为它这个民族的一个标志，史学家称之为图腾。我们现代人呢，你看做生意，你有个行号，你也有个商标啊，有个图案叫 mark 啊。我们净宗学会也有一个，在旗帜上就是的。所以佛法也顺世间法了，不例外啊，也选择一个标志啊，来代表这个世尊对社会的教学。世尊取的轮啊，轮这个象呢，象征佛所教导众生的那些内容啊。佛给众生讲些什么，这个图案呢要能够表示出来啊，标示出来。所以我们佛门里面通常用的图案就三种啊，用的最多的法轮 我常讲法轮传转啊。第二种呢，莲花，莲花也是佛门用来做标志的。第三种万字，佛三十二相之一，佛的这个胸口啊有个万字。这个万字是表吉祥的意思。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最吉祥的。莲花是代表清净无染，不染，出污泥而不染。莲花的根